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这么爱我们，让我们也学习更多的爱你。你把一个渴慕的心摆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喜欢聆听你的话语。谢谢你，高抹里牧师的口，借着他传讲你的话语，也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门，并且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以至于我们听的时候能够听得明白，主耶稣也帮助我们专注在你的身上，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听了以后也能够行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灵命能够成长，让世人也都看到主耶稣基督，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你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以至于许许多多的人都愿意快跑来认识主，来信靠主，来跟随主。主啊，谢谢你，我们恭敬的、谦卑的，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仰望在你的面前，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
阿
门。
门。
哎，谢谢主，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谢谢。
好。我先我一会儿要把这个 PowerPoint 传上去哈。就是很开心。正像刚才方芝姊妹所讲
林牧
的，
师
我们，
好，
您好，我们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我们3个礼拜没聚了，所以说赶的时间挺长的。那我们本来是我这个第一个周末和我通常是第二个礼拜天第二个主日讲道，通常是不会碰到一起的。但是我们这很有意思，这次呢，我们第一个周末。和第二个礼拜天碰到一起了，所以明天应该是第二个礼拜天，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是第一个周末哈，所以这个很有趣，很难碰到一起的，我看到这个慧玲姊妹上来了哈，也希望有机会听到你和这个邱牧师这次不是邱弟兄 这次到这个意大利之旅哈。听说你们还这个赶上了这个教皇的那个什么那个，
弥撒，
对呀、
那弥撒的那
就职典礼啊。
个，
好，就我们希望后边我们讨论的时候会有一些分享哈，因为今天在讲这个推亚推拉教会的时候呢，会讲到天主教，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对天主教不太理解哈。但是我们看看它到底是有些天主教会不同的，或者是它的缘由，它的来源是在哪里？哈，哪些东西是符合圣经，哪些东西是不符合圣经的？从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呢，我们就看到，从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在，初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的现象。哈，好，我先把这个 PowerPoint 传上去。好，那我们这个第六讲呢，实际是讲第四个教会哈。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和你就是我给大家要分享的是容让异端的推亚推拉教会。对于推亚推拉教会，可能我们是比较陌生的，因为保罗写的书信里边呢，没有的这个就是。没有说特别像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给腓利比教会的、给哥罗西教会的，那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推亚推拉教会呢，大家不是太熟悉哈。这个老约翰呢，是在七封写给小亚细亚的书信里边有推亚推拉教会哈。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还是这个地图给大家回忆一下哈。我们是从以弗所教会讲起的，特别是张伯伯刚刚回来哈。这段时间你没有听到，那我们现在是在讲小亚细亚 就是那个启示录头三章里边提到的，就是神圣灵借着或者是基督吩咐约翰，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我们已经讲过了，按照这个顺序讲的哈，这七个教会都是在小亚细亚。那第一个是以弗所教会，我们讲过了，它是离弃起初的爱的教会哈。那这个士美拿教会是为主受苦的教会啊。然后我们上次呢讲了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是吧？那这个今天呢，我们就会讲推雅推拉教会。啊，然后我们还有几个教会，一个是撒迪教会，一个是菲拉铁菲教会，还有一个老底嘉教会。啊，这些呢都是在这个新约圣经的书信里边呢，没有提到的，是吧？这都是，但是呢，这都是当时写小亚细亚的几个有代表性的教会哈。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哈，《启示录》第二章18到29节。这个我们呢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慢一点读，大家随着我读就可以了。好，这里讲的，你
你
要
要
写
写
信
信给
给
推
推
亚
雅
推
推拉
拉
教会
教
的
会的
使
指
者
使
说，
说，
那
那
眼
眼
目
目如
如
火
焰，
焰，
脚向
脚
光
向
明
光明
童的
童的
神
光
之
明
子
童子
说，
神子
知
之
道
说，
我知
我
道
既
你
在
的
喜
行
怒
为、
而
爱
大
心、
惊，
信
定
心、
心
勤
勤劳
劳。
忍
忍
耐，
耐，
知道
又
我
知
知道
道你
主
幕
幕
后所
后
行
行
的
的
善
善
事，
事，
比
比起
起初
初
所
所
行
行
的
的
更
更
多。
多。
然而
有
有
一
一件
件
事
事，
你
我
要
为
责备
责
你，
备自你
就
容
是
就
你
是你
容
容
让
让
那
那自
自
称
称
是
是
先
圣
知的
的妇人
耶
也
洗
起，
也
教
教导
导
我
我
的
的
仆
仆
人，
人，引
引
诱
诱
他
他
们
们
行
行
奸
奸
淫，
淫，
吃
自弃
祭
偶
偶
像
像
之
之
物，
物。我
我
曾
曾
给
给
他
他
悔
悔改
改
的
的
机
机会，
会，机会，
他却
却不
不
肯
肯悔
悔
改
改
他
他
的
的
言
言
行。
行。
看
看
哪，
哪，看
我
哪，
要
我
叫
要叫
他
他病
卧
卧
卧
在
在
床，
床，
那他
但他
也
去与
他
他行
别
淫
人
的
的
人
人，
员，
若
若
不
不悔
悔
改
改
所
所
行
行
的，
的，
我也
我
要
也要
叫
叫
他
他
们
们
受
受他
他大
大
患
患的。
难。
我
我
又
又
来
要
杀
杀
死
他
他
的党
姊妹
内，
的，
要
让
是
众
儿
众
女
教会
们，
知道，
叫众
众
教会
教
知
会
道，
知道，看
我
人
是
的
那
发
查
展，
看
看
人
人
背
背
负
的，
心肠的，
增强的，
更要照你们的
教你们
行
的
为
行
报
为，
应
报应
你们
你们
个人。
个人。
至
至
于
于
你
你们
们
推
推
雅
雅
推
加
拉
拉
其
其余的
余
人，
的人，
又
是
是
什
一
么？
切
切
不
不
从
从
那
那
教
教
上
训，
去，
那
不
教
晓
训
得
教导
他
的
们
是
处
不
藏
藏
我
不说
说，
辞，
撒旦
但
深
深
奥
奥
找机
治
的
理的
人，
人，我
我
要
告诉
告
你
诉你
们，
们，你们
我
不
将
将
别
别
的
的担
担子
子
放
放
在
在你
你
们
们
身
身上，
上，
但
但
你
你
们
们
已
已
经
经
有
有
了
了，
的，
总
总
要
要
照
持
执
守，
守，
只
但
等
等
到
到
我
我来。
来。
那
那得胜
得胜
的
的
也
就
就
遵
遵
守
守
我
我
的
命
命
令
令，到
报答
这我
他，
要赐给
我
他
要
的，
赐
我
给
给
他
他
全
的
权柄，
权柄，
制
制
服
服
列
列
国，
国，
他
他
必
必
用
用
杖
杖辖管辖辖
管
管原
原
文
文
是
是
管原文
辖
是
管
指
他们，
他们
将
将
他们如
如
同
同
摇
摇
不
他
得
们如
瓦
同
地
摇
打
得
的
瓦
粉
碎
碎碎，
碎，
向我
向我
从我
仆
父
仆
领
领
受
受
的
的
权
权
柄
柄
一
一
样，
样的权
我
柄
要
要把
把
基
新
督
名
要
赐
赐
给
给他，
他。
赐给他，
证
证
明
明
现
向
在
向
教
教
会
会
所
所
说
说
的
的话，
话，
凡
凡
有
有
耳
耳
的
的就
就应
当
当
听
听，
听。
就应当听。
这封书信呢，是这个七封书信里边最长的，最长的。一会儿我们再讲到哈。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主的吩咐，因为这个一开头都是主吩咐约翰。写的是吧？所以这里主说你要写信给托伊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哒哒哒哒哒，就是下边的那些话啊。推亚推拉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啊，实际上就是不断的献祭的意思。推亚推拉这个城市当时是一个很富有的城市，那个地方是什么呢？是以这个染料著称的。过去不有染这个染布的是吧？像紫色布匹呀、啊，什么蓝色布匹的是吧？这个是产这个染料的地方哈、所以这个名字叫不断的献祭， 就是说，当时的推雅推拉教会已经成为一个什么？已经成为一个在信仰上很堕落的，是吧？是一个容纳异端的教会。你看那个时候，老约翰还没有过世啊，那主钉十字架之后也才不到70年的时间呢。你看那个时候就教会变质变到这种程度的，是吧？所以当然他的这个情形啊。比这个前面我介绍的那个别加摩的教会更不好，更不好是吧？虽然这两个教会呢有好多相似的地方是吧？都有拜偶像，还有这个属灵淫乱的事情是吧？属灵上的淫乱就是拜偶像啊，拜假神呐、啊，这就是和外邦神行淫。你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你就不能够再去拜别的神，你不能说我再到庙里去烧香去，是吧？你如果那样的话，在圣经上就说这跟那个行淫乱，没什么区别，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说，在当时在这个教会里边呢，就有这种属灵的淫乱，就是把假神、把那些偶像都引到教会中来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的，是吧？那么。但是和这个别加摩教会相比，它更加不好是在哪里呢？在别加摩的教会里边，那些这个以敬虔为得力门径的事啊，那个在别加摩里教会呢，还是处于教训或者是道理，就是说还是在口头上的，还是在理论上的这么个阶段，是吧？但是在这个推拉的教会里边呢，就从这个书信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教会已经付诸于行动了。付诸于行动了。你比如说，在教会里，就像现在有的西方教会，你有没有看到，在那个欧洲的有些教会，甚至在过去在新西兰的教会，都有那个把佛教的道场都搞到教会中来了。你看，那还叫教会吗？那就是推拉教会，推拉教会就这种的情况是吧？你把佛家的道场，甚至你可以把这个教会租出去给这个其他宗教来搞宗教活动。你说那个教会呢，成什么教会了？是不是？那你就不难理解这个西方的教会为什么现在有许多的教会是这个是已经是走样了，已经是变质了，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就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书信里边，那个是最长的，但是呢，这信里边讲的大部分都是什么责备的话。都是责备这个教会的话，是吧？好，现在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看哈。那么这个刚开始的时候，18节以下，这个每一封书信我们看到都是有主的自称哈，它都是针对每一个教会的情形、每一个教会的需要，来称自己的，是吧？这个称呼很有意思，他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这里特别强调我是神之子，神子是吧？而不是称人子，称神子是吧？而且这个前面说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为什么要这么称呼？我下边都会讲哈。那么这是七个教会里边唯一的。”他是称自己是神之子，就神的儿子的，用这个称谓的。为什么他这样称呼？在我们看到七封书信里边，他主耶稣的自称都是针对当时的情形、当时的教会的需要，而自称的。所以他称自特别强调自己是神之子，那么他就是必然就暗指这个教会，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哈，那么他是有贬低神子的这个地位的那种的现象，是吧？他不尊神为大了，不尊耶稣基督为神，是吧？甚至他把别的神请到教会来代替，这个真神的，代替耶稣基督的。是吧？所以这个后边我们都会讲到的啊。那这里讲的眼目如火焰， 说主耶稣是眼目如火焰的神子，这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他是鉴察人肺腑心肠的，他能够洞悉人的一切的诡计和撒旦一切深奥之理。为什么叫深奥之理？这后边我们也会讲到的哈，因为他故弄玄虚，是吧？故弄玄虚，把本来很通俗易懂的，像那个保罗传福音，从来不用那种高大上，是吧？不用那个高言大志，他都是用非常朴素的把这福音的真理传给当时的教会，是吧？但是呢，这个教会就把这个搞得很复杂了，听起来很深奥，绕来绕去的，让人听起来似是而非，但是呢，不懂。不懂是吧？这个就说撒旦一切深奥之理，就像现在有些人不懂，甚至把那个什么瑜伽呀，把那个什么气功啊这些东西都弄到教会中来，甚至把这个等同于我们教会，好比说是啊和我们的教义不冲突，等等等等等的是吧？那这些都是属于撒旦的深奥之理啊。所以这里的"眼目如火焰"这个字，大都是用作审判。定罪、发怒这方面的是吧？那是主的眼目如火焰一样啊。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主看到教会这样子，那真是审判就临到啊，是吧？那主看到这种形象，那当然就是会这个发怒的啊。所以这就表示基督因为看到推亚推拉教会的这个败坏。他就生出那种烈火般的愤怒，是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推亚推拉的教会，也那种的情形已经是多么的严重了，是吧？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真是好啊，我们没有这种的情况。如果真是有主的烈怒临到你了，那就不是一般的情形了，是吧？那么从主的这个自称来看，当时教会内部。已经什么？已经演变到引入异端的偶像，贬低这个基督的这个神子的地位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的，是吧？还有许多是所谓的似是而非的教导哈，你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不是那回事，不是那回事哈。那么这些呢，就导致教会在信仰上，就像那个旧约的那个耶洗别啊。一会儿我再讲这个耶洗别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亚哈王的，他的夫人是吧？那这个人是很坏的一个人，是一个女人，很坏、很恶毒的，这个是杀耶和华先知的这样一个女人，是吧？那就像那，而且呢，耶洗别呢，当时呢，他就使得以色列人陷入到那种的。灵性的淫乱的罪里边的，而且他引用这个，甚至都是，帮助他的夫君呢、啊，就是这个当时的亚哈王啊，在以色列中行了很多的这个坏事是吧？引以色列人陷入到拜偶像的这种罪里边啊，这就是灵性上的淫乱。那么这种情形呢，我们看到是吧？就是最像那个像什么时候的教会，就是第4世纪以后，那个一直到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啊，那个教会的光景啊，教会的光景。但我这边是大致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就什么东西引到教会中来了。那这个容纳异端的这个教会啊，就当时像推亚推拉教会啊，它是提升玛利亚的地位，是吧？称她为圣母，啊，使她变成在圣父与圣子之间的一个人物，是吧？你看天主教把这个玛利亚的地位举的是多高啊，是吧？简直把她举成一种那个女神的地位啊，这个是教会是。最忌讳的了，你看在新约里边，什么时候把玛利亚放在那个地位了？在新约里，除了在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就是玛利亚在那个120个信徒里边，大家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大家一起在马可楼上祷告的时候， 那上提到玛利亚，以后就再也没提玛利亚。你看整个《使徒行传》以后再也没提玛利亚，这就是怕突出玛利亚的地位啊。她是耶稣的母亲，不假，但是她是人，她不是神，那更不能向她祷告啊。我们知道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只有耶稣基督啊！你不能把玛利亚的地位举到那么高，把她举到一个神的地位，甚至呢，现在天主教徒他们就是向玛利亚祷告，玛利亚就成了人与神之间的中保了，是吧？那她是耶稣的母亲，咱们理解就是说，我向玛利亚祷告，那就是说那是最好用的，是吧？所以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个玛利亚，就是说和耶稣的关系，就好像是一个就是人间的那种的父母子女的关系那样，是吧？这就是混淆了，就贬低了神子的地位，是吧？好像他就成了人的地位了，是吧？他是玛利亚的儿子，是吧？所以这个从4世纪之后，4世纪的这个下半叶的时候。就凸显了玛利亚的地位，是吧？那我相信呢，那个最近像那个我们有弟兄姊妹去以弗所哈，那我相信他们的像那个天峰那会提到的是吧？那到那块儿，他们一定能够感受到的，因为当时以弗所小亚细亚人他们拜一个女神，女神呢就是那个叫亚蒂米女神，就是《使徒行传》里边的。实际上在罗马的那个，就是戴安娜女神，这个女神呢，就是管什么的呢？是管什么丰收啊，管繁殖啊，就有点像中国的人所拜的那个送子观音一样。你如果没有孩子啊，你如果想多子多孙呐、啊，你如果想这个五畜兴旺啊，是吧？你就去拜这个观音，就这个亚提米女神呢，就是这样一个女神。后来呢？等到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了，我们知道389年的时候，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啊，那是40世纪下半叶了，快到是4世纪末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基督教成为国教了。但是呢，因为当时的那个以弗所人呢，他们都是习惯于拜这个亚底米女神了，是吧？一下把那些神给打破了之后呢？他们就几乎是用玛利亚代替了这个女神的地位一样，就好像现在我这么讲，大家就听懂了啊。你比如现在有的原来是佛教徒，虔诚的佛教徒的，后来他变成基督徒了，他信主了，信主了之后呢，他就把那个原来他拜那个菩萨的那个地方啊，就换上了一个耶稣的像，又在那拜，是吧？就好像这样的话，就把那异教之风啊带到教会中来了。是吧？所以就把玛利亚的地位就提得那么高，简直就是一个女神的地位，是吧？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你到新约去看，是吧？《使徒行传》之后，就那个就除了开头提到玛利亚以后，再也没提到，所以这是异教之风，这是人的遗传，这个时候就已经进到教会中来了，是吧？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看这个容纳异端的教会就认为啊。玛利亚和这个古圣徒有多余的功德，是吧？就是说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积了许多的功德，这个就有点像佛教那个观念似的。你要积德呀，是吧？你要积德，将来你就是也会有好下场，是吧？你就有好的报应的，是吧？这个就是，这也是异教之风啊！就玛利亚和还有许多的圣徒，你比如说像彼得呀，像约瑟呀，像这个，后来的一些教会历史上的圣徒啊，他们都是在世的时候积了许多的功德。你比如说像那个，天主教特别相信这个 Mother Teresa 哈，那他就是天主教就认为他就积了许多的功德。那么这些东西呢，他是记载说天上啊有一个功德库。是吧？他们的功德是在那功德库里边，然后你这个信徒啊，你向他祷告，你就可以借用他们的功德。你比如说，你在这个世上的功德不够哈，你就可以借用他们，是吧？然后就是让信徒就你去可以求圣母，你可以求圣人啊，让他们你向他们祷告，是吧？所以这些就都成了中保。 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了。所以你到天主教堂，你到东正教堂去看，那就是往往他们有许多的圣人的像啊，玛利亚当然是居首位了，是吧？然后像彼得呀，那是大门徒啊，彼得呀，和像后来的这些什么，你约翰呐，这个都有的，是吧？然后你就到天主教堂里边，你就看那个他们还烧香，他们还用蜡烛，哪个圣像前边的蜡烛最多？那证明他们的就是最灵、最好使。像玛利亚呀，像彼得前边的那蜡烛都是最多的，是吧？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是明明的，我们看到这我们被称为是这称他们是天主教迷信。天主教迷信，这圣经里边都没有的。你到圣经里去找，有这些吗？是吧？圣经里有让你像那个像彼得、像保罗去祷告吗？是吧？你有一次像你《使徒行传》第10章，那彼得有一次他到那个到那个意大利，这个百夫长哥尼流家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在那等着呢。耶稣这个彼得来了，他就要拜他。彼得赶紧就把他扶起来，说：“我是人，我不是神，你千万不要拜我，是吧？你要拜这位耶稣，是吧？”你看他的时候，保罗传福音，他和那个巴拿巴是到一个地方去，那人们也是。那他们行了神迹之后，也把他当神来拜。他们赶紧就说：“不能拜我，我也是人，是吧？”这都是这圣经特别注意的，是吧？所以这是第二点，是吧？然后容纳异端的教会就把人神化，把人神化。你看天主教里边好多，他制造的都是神话，把某些人神化了。你比如说他有圣母像，是吧？你到天主教里，你首先。进入教会看到的不是耶稣基督，是吧？耶稣基督当然也不让你坐像的，是吧？你看到天主教那个十字架上总是挂着那个耶稣的被钉十字架那个像，他们叫耶稣苦像，啊，你一看到挂着耶稣苦像的那个十字架，那个就是天主教，没说的。我们基督教。基督教向来不挂这些东西的。你看呐，最多我们是有一个十字架的标志，但是我们相信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而不是这个十字架本身，是吧？所以你看他这，你到天主教堂里边有圣母像，有彼得像，有他这耶稣的父亲约瑟的像，等等等等，各种还有好多的圣徒的像，这个圣徒那个圣徒像，圣徒有些人是的。他在世的时候很圣洁，他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吧？但是呢，你不能为他作像，你更不能把他当神来拜，是吧？所以你到天主教里边，他们几乎有好多圣徒的节日，在哪个节日就拜哪个圣徒的像，是吧？他们虽然说啊，我们拜的不是这个像本身，我们是拜后边的那个属灵的那个什么。不是的，这只是取巧的说法而已，是吧？所以他们好多呢，这个圣像都是作为他们祷告的一个对象，一个具体代表。所以你看，天主教、东正教，他们都沦为一个多偶像的宗教。你到，我那时候去俄罗斯，到希腊，你看那个东正教，那个，简直就像一个。洋庙一样啊，里边有许多的圣像啊，所以这个呢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啊。还有这个容纳异端的教会啊，就在得救的原理上和民间迷信相似，是吧？使人就什么对凭恩典得救，这个因信称义之道啊，就混淆了。这就是成为深奥之理了。你比如说，像《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时候很简单，大家就是在一起祈祷、擘饼啊、唱诗、赞美主，是吧？你看中世纪天主教一直到今天，那穿着那个主教啊，那我相信慧玲就有那个知道你在梵蒂冈见到的啊，那大主教那个穿的那是吧？你看那个叫教堂金碧辉煌的，然后戴着高高的主教的帽子、大权杖、戴戒指哈，然后穿圣袍哈，这些都是圣经里边没有的，都是四五世纪之后到中世纪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1000年里边，教会里边有很多的繁文缛节啊，是吧？那么这些都是成为他们的这种撒旦的深奥之理呀、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得救的，就救恩这方面，他们外加了很多东西，是吧？你比如说弥撒，你到天主教堂里边，你去做，他们不叫做礼拜哈、啊，不叫敬拜神，他们叫望弥撒，望弥撒哈、啊。所谓望弥撒呢，就是实际上他们就是，他们是相信这个把基督再一次的献上，是吧？不断的献祭。我们说是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一次献祭就成就了永远的祭，是吧？那么天主教呢，就是每一次他这做望弥撒，就是好像又重演了一次这个献祭的那个场面啊。你比如说告解，我们知道，我们犯罪了，有罪了，不管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隐藏的罪，还是明显的罪，我们直接可以向主耶稣基督祷告，向神祷告，我们求赦免。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我们不是靠着哪一个人，所以我们基督教会里边没有听告解这件事，是吧？他们呢，好像这得救恩就一定要通过神父，通过主教。所以你到天主教，你看天主教教堂旁边都有一个告解室，告解室干嘛的？就是往往他望完弥撒之后啊，神父或者主教坐在那个告解室里边，然后外边呢有一个小凳子，小凳子，然后信徒呢，你如果有什么犯什么罪了，你偷窃的罪了，奸淫的罪了，然后你到那块儿啊。去把这些罪呢，跟这个神父、主教讲说哈，叫人坦白出来一样，然后呢，主教和神父就给你画个十字，说你的罪赦了，是吧？他有赦罪的权柄哈。所以这听告解制度，也是在中世纪形成的，是吧？天主教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听告解的。好像没有主教，没有神父就赦不了罪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赦罪的权柄是耶稣基督，不是哪一个人，是吧？你让牧师为你祷告可以，我们可以为你祷告。但是赦罪权柄不是我说你赦罪就赦罪了，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吧？当然，我们说你忧伤痛悔的心，这个神必不轻看。还有念经数珠子啊，我们看到佛教那个和尚啊，他都是你看他手里都拿那个念珠的是吧？就是说你念一遍什么什么经啊，佛陀经啊，你就把珠子，因为你记不住你是念了多少遍嘛，你就会把它拨一个珠子过去是吧？就是这样。那天主教也把这个都引进来了，这都是其他宗教的东西，是吧？也引进到教会中来了。所以你看，天主教他们那个神父啊、修女啊、修士啊，他们手里边都是拿着这个念珠，也是数珠子的。我念多少天主经，我念多少这个圣母经，是吧？我念多少玫瑰经，他们有好多这个经的哈。然后呢，他也是重重复复的反反复复念。你比如说，如果你犯什么罪了，你要赎罪的话，罚你念多少遍玫瑰经圣母经、天主经是吧？这样子的。然后你怕忘了是吧？所以就要念珠子是吧？这也都是异教之风，你这明显的哈。还一个呢，就是瞻礼朝圣，瞻礼朝圣，像朝圣制度，就像穆斯林。他如果在有生之年经济环境允许的话，他必须应该到麦加去朝圣一下，朝圣一次，是吧？这是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是可以说在他们看来就是衡量一个人的敬虔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哈。所以那时候呢，天主教呢，他们也特别在乎这朝圣。你像那马丁路德那时候，他们也都是啊，到罗马去朝圣，因为这个像好多天主教徒，像这次这个教皇，死了，然后呢，这个教皇就职典礼，这都跟朝圣一样，是吧？到那儿去朝圣。 中父，中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死了之后要有那抹油里，是吧？要抹油，是像抹油里这些东西，这也都是这个从外边进来的，是吧？天主教必须有这个临终抹油里的，这个是被看为是圣礼之一。天主教有七圣礼，我们只有圣餐，或者叫波饼啊，还有一个受洗。这两个是因为这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我们的信仰只有这两个，因为我们是完全遵照圣经的。那么其他呢？天主教是把婚礼啊，把中妇礼啊，把还有监贞礼啊，还有这个案例礼啊，这些都算作圣礼的。这个中妇就是临终抹油礼，也算作圣礼之一的。还有炼狱，炼狱也是他们想象出来的。圣经里没有炼狱这个观念的。你在哪块看到有炼狱呢？他唯一的根据，他就根据那个财主啊，那个大家看到财主和拉萨路那个故事哈，拉萨路死后，那个在和亚伯拉罕在一起，然后那个财主死了之后呢，就在那个火里边。所以他就根据这唯一的根据这个，他就创造出一个炼狱，就说人死了之后啊，先到炼狱里去，因为你这个人在生前你是犯许多的罪嘛，是吧？然后你那个死了之后呢，你要把你这个罪炼净了之后才能够上天堂。你如果是罪大恶极，你如果是这个生前你做了很多的恶。那你就要在火里待的时间，在炼狱待的时间就很长，你要受苦，是吧？这些都是天主教，这就是人的想象出来的，这不是圣经的启示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有炼狱这个存在的。后来天主教徒他就把天主教啊就把这个发展到极致，是吧？甚至马丁路德后来为什么改教啊？16世纪时候马丁路德改教，就是因为当时卖了一种赎罪券嘛。那个赎罪券就是说，你要买这赎罪券，他鼓励信徒你买赎罪券。后来那赎罪券呢，越卖越贵，是吧？还根据你犯的罪涨价，是吧？而且呢，荒唐到一定地步，就说你可以预先买。你比如说，有的人说我这个星期我要去偷东西，我要去犯奸淫，我先预先把这赎罪券买好了的，所以到时候呢，就可以为我免罪。你说这荒唐不荒唐？这种教义是吧？这种东西都是这么发展来的，是吧？都是这个人的想出来的。就像那个佛教啊，那佛教我们知道，将来说是下地狱啊，或者到西方极乐世界，那都是人想出来的，是吧？不像我们圣经启示给我们，像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些，我们就根据圣经神的话，是吧？而不是我们哪个人的遗传，是吧？所以这许多的东西啊，都是把人的功德作为基督救恩之外的一种赦罪的途径，是吧？就是外加的，他把圣经里边，神的话，也主耶稣的教导，他外加了许多人的东西，甚至是其他宗教的东西。所以大家懂了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不少的解经家就把推拉教会啊。看成是黑暗的中古时期罗马天主教会的代表，有的说推亚推拉教会就代表了中世纪黑暗时期的罗马天主教，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清楚啊。所以第三点呢，就是说他自称是脚向光明童的神之子哈，那么童。这个在圣经里边预表的都是审判，往往有"童"出现的时候，都是审判的意思啊。你看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有一次被火蛇咬了很多人哈。后来耶稣不是后来摩西他就做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只要你一看到这个铜蛇，那就你的病就好了。你就不至于死了，是吧？所以这个铜蛇呢，是代表这个当时耶稣基督的代表了，但是主要是铜代表的审判，是吧？代表的是审判、审判和刑罚，这个意思。光明铜就是表明神的审判是完全公义的、完全圣洁的，是没有办法掩饰的， 是吧？是欺瞒不了的，你也逃避不了、隐藏不了的，是吧？你在神的面前光，那你这个是都无法隐藏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认识到，主乃是眼目如同火焰、脚向光明同的主。他虽然是慈爱的救主，我们常常讲的耶稣慈爱的这一面，是的，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是吧？他用那个大爱救了我们。但是呢，对于那些不肯悔改认罪的人，那就不是了。那你神的另一面。是吧？他是严正公义的审判的主，这是我们讲的比较少的，所以好些信徒不理解，他就是往往犯了罪还认识不到，是吧？好，那么第三点，我们看主的称赞哈。那么这里讲到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所以从这段话呢，我们看呢，即便是像推亚推拉这样的教会，它还是有一些优点的。主耶稣他仍然还是要先称赞他们的优点，啊，这就证明了主是公正的。是严明的，他绝不否认你的优点，是吧？虽然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它有许多的可责备的地方，但是哪怕它有一点点好处，主是绝不会抹杀的，主是绝不会抹杀的。所以这里主呢，也主耶稣也称赞了推亚推拉教会他们的热心行善呐。因为主耶稣在这时候知道你的行为有爱心、有信心、有勤劳、有忍耐，这些都是他的一些长处。那么这些，都是像那个以弗所教会一样都有的，是吧？按外表看呢，差不多。但是呢，那个我们看到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最主要的是以弗所教会它不容纳异端的，绝不容纳异端的。但是呢。这个推拉教会是容纳异端的，是吧？那么以弗所教会就是不容纳异端，而且他们能够分辨真假，能够分辨真假的，是吧？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下边我们就看到这个主的责备哈。那么这是2章20节，这里说，然而下边都是责备的话了啊。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所以，我们知道你过去我们都讲过的哈，耶洗别这个人应该大家不是很陌生，他是旧约历史中的一个人物啊，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坏的一个王后。她曾经是引诱她的丈夫亚哈王是吧，这个犯拜偶像的罪，又去侍奉那个异邦的邪神巴利啊，就使得以色列全国都落在神的愤怒之中啊。那么以色列中最坏的王这个亚哈呢，那就是因为受这个他妻子耶洗别的指使。后来招惹到神的愤怒，后来他俩的下场都是很糟糕的哈。都是那个暴死的，后来甚至都有狗来舔他们的血哈，也许别的下场更惨啊。那么为什么圣经在这里他以这个也许别来责备推亚推拉教会呢？实际上主要就是说这个也许别他容让就说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啊。是容让那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是吧？他是在这里呢，主要就是用历史上的这个耶洗别，代表基督教范围内的错误的信仰和异端，这都是就是因为他容让这些异端进来嘛，这就是耶洗别的错误，是吧？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教会啊。有的教会一直到现代教会啊，就吃这个亏啊。你别看有的教会真是就有这个有耶洗别的存在啊，是吧？那么下边这些呢，我又列举的这些呢，都是当时 被引到教会里边的一些错误的遗传和教会实践啊。首先，就刚才我前面讲的那些，比如说敬拜这个肖像、雕像，还有圣物。什么叫圣物呢？就是说，过去啊，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在大逼迫中间呢，有好些圣徒为主殉道了啊。比如说，有的人是被主烧死了，不是被那个被火烧死了。或者是被那个野兽他抛到斗兽场，被野兽吃掉哈，然后他剩下来的那骨头啊，或者是他们穿过的衣服啊，烧剩下来的那些，不管是骨头啊，还是衣物啊，那后来就被信徒收起来，大家因为很纪念他们嘛，刚开始的时候仅仅是为了对他们表示尊敬哈，我要纪念他们，但后来呢？人们就把它当成圣物了，就有觉得这些东西是有神奇的功效的，比如说这骨头啊，或者是这个衣物啊，你摸一摸，可能病就好了，是吧？后来好多就形成了那个圣物崇拜。有些人呢，你比如说你意大利，现在你到天主教堂，意大利许多天主教堂里边都有这种的圣物啊，这样那样的圣物啊，后来就形成拜圣物，是吧？就觉得它有神奇的功效。我来拜他啊，所以你看中世纪那个有许多那个，你现在到意大利许多天主教堂里都有这样的圣物的啊，所以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是吧？我们不能拜这些东西，一切受造之物我们都不会的，不会就敬拜的，拜他们的。另外一个就使用圣水啊。天主教一直到现在，他们都使用圣水的，觉得这圣水也是有神奇的功效的，有一点像那个，佛教、道教的，他们也都用着圣水的。这个功用是什么？驱邪是吧？比如说我现在都有的教会在这点不清楚哈，就洒圣水，是吧？你比如说一个新教堂落成了我来觉得那牧师就到这儿，实际我们说来祷告可以的，是吧？我们求神洁净这个教会，是吧？洁净这所房子，我们仅此而已，是吧？但是天主教他们、东正教他们都是洒圣水啊，他们专门有那洒圣水那个东西在这个新教堂落成了，到处各个角落呀去洒圣水、驱邪，这些都是异教之风啊。还有这个神父独身，这些都是异教的。圣经哪里让？他们这个罗马教皇，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父，他们都是独身哈，那个这个呢是从也是从三四世纪的时候就开始了，中世纪的时这都是这么要求，一直到现在天主教他们是有这个规定的，是吧？东正教呢，他们是这个只有高级圣职可以独身，他们低级的呢。一些圣职，像那个他们的牧师什么，他们不叫牧师，他们叫司祭了哈，他们还是可以结婚的。天主教是只要你是圣职，不管是主教、神父啊，那都不许结婚的。那这些就跟那个，所以在英文中没有区别的，这些都是像佛教徒、像和尚，是吧？他们都不许结婚的，是吧？所以你看，在英文中，和尚也是 monk，在天主教的修士。也叫 monk，是吧？那个佛教的修那个他那个尼姑叫 nun，然后这个天主教的修女也叫 nun，是吧？修士修女都不许结婚的，那这些都不符合圣经的啊，这些东西这是属于教会实践方面的，是吧？所以我们基督教我们是完全沿着按照圣经的，是吧？还有这圣餐的变质说，这个是天主教对圣餐的解释。我们不这样认为的，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迷信，天主教迷信，是吧？这也是受异教之风的影响。这个是怎么着呢？是什么意思？天主教他们认为，当这个饼和酒经过主教神父祝圣了之后，它就真的变成了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就真的变成了是吧？我们认为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是有纪念的意义是吧？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是吧？我们 我们并没有说是啊，这个饼就是已经变成耶稣的肉，我们在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真的血。我们不是这样想的，我们觉得这不符合圣经，是吧？因为主耶稣说，你们吃这个是为的是纪念我啊。我们是认为是主耶稣属灵的临在，属灵的临在，是吧？不仅仅是纪念的意义。是吧？因为主耶稣借着这属灵的临在，真正的临，这个降临到这中间，是吧？所以我们相信像加尔文的、马丁路德呀，都是做那种解释，不是天主教的变质说，是吧？一直到今天，天主教徒都是这样子。还有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他们不允许平信徒读圣经的，所以那时候中世纪黑暗到那种程度。因为人们读不到圣经，不知道教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基督教教义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不许平信徒读圣经啊，是吧？因为他怕这个平信徒说谬解圣经，解释错了，怕出异端，是吧？所以那时候，那像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他们改教之后，马上就把圣经都翻译成德文，翻译成这个法文的，是吧？那时候只有拉丁文的，只有拉天主教。只有拉丁文的，他们一直是用到现代，现在才可以用现代，然后才可以用这个各国的国家的语言，是吧？那实际上，但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呢，就让平信徒读到圣经。等到大家读到圣经之后，才知道，哎呀，这个教会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了，和初期的使徒行传教初期教会一相比，就大家才知道，你天主教已经是堕落到什么地步。是啊，你回到圣经，所有的宗教改革家们都主张回到圣经中去，回到初期教会中去，是吧？有了这圣经，大家就有了尺子，有了标准，是吧？否则的话，大家就是盲目的盲从、盲目的相信啊。另外，天主教是把次经也都附加到教圣经里边去了，是吧？我们说圣经只有66卷，新旧约66卷。那个是启示录说的清清楚楚的，是吧？你不管是你是删除，或者是外加到这个圣经里边的，因为这个66卷已经是完全的了，是吧？你删除或者是外加任何东西，那个都是说可咒诅的，是圣经后边都明言的。但是天主教就把这个次经啊。都是放到圣经里边去的，所以你看看天主教的圣经去啊。还一个呢，说玛利亚生来无罪说，就是玛利亚无讹说，意思就是说他们把玛利亚当成玛利亚是没有犯过罪的，玛利亚是圣洁无罪的，她终生都是处女。这个不符合圣经嘛？我们看到圣经里边除了玛利亚生育。那他是圣灵感孕，是生的耶稣之外，那其他的还有耶稣呀、啊，有这个，有好几个儿女呢，是吧？他后来他又生了好多个儿女的，而且玛利亚除了耶稣之外，他因为耶稣是神，是人都不是圣洁无罪的，是人都会犯罪的，包括玛利亚，她也是人，是吧？他也是人，他不是神，那圣经从来没有说是玛利亚没有犯罪的，是吧？所以这个天主教就把玛利亚完全神化了，当神了，是吧？另还有一个就是教皇无讹无误说，或者叫无讹说，就是教皇没有犯罪的，是吧？你荒唐不荒唐？教皇在历史上犯了多少罪呀？杀了多少人呢？是吧？多少基督徒？被他们判为异端就给杀了的是吧？所以这些都是，都是错误的是吧？教皇怎么可以没有罪的可能怎么可以不犯错的？是人都要犯错是吧？还有一个这个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是中世纪天主教成立的，是吧？然后这宗教裁判所他们就判定谁是异端，谁就是异端，所以。在整个中世纪，多少人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啊，那些爱主的基督徒啊，只要稍不合天主教的那些所谓的教义，那些这个那些前面所说的那些 那些东西是吧，就被烧死，给你扣上一个异端的帽子，就被你烧死。你看那个宗教裁判所在人类历史上，那是可以说是所犯下的罪是罄竹难书啊！啊，这我是搞教会历史的，所以我对这些我是太熟悉了。好，时间关系，我还得赶紧的了，我发挥的太多了。那我接着呢，我们看在末后的日子啊，各种宗教都会趋于合流的。你发现没有？现在就搞这宗教大合流啊，好像说现在有的这种说法，特别是自由派的，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吧？所以你看，那有些国家就把这个说你信哪个宗教都没关系的。所以你看看现在这个在西方也有这样子哈，在教堂里什么宗教的活动都有，是吧？所以呢，像这些，不管是古时还是今天，各种异端的道理，还有那些反神的，好多时间各个宗教都是有一部分的，是吧？抵挡神。但是等到末世的时候，这些都显出来了，就各种力量都会联合起来的，而且由一个敌基督来领导，是吧？这个是出现在大灾难期，我们说7年大灾难期哈。前3年半的后3年半，在中间那个阶段就出现一个敌基督哈，所以我们说这个主耶稣何时再来呀？我们现在 我们要看这个敌基督出现没出现。如果敌基督出现了，我们才能说主马上快来了，是吧？现在我们还不，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敌基督的出现哈。当然，在历史上有很多的猜测，这个基督、敌基督、那个敌基督的是吧？但现在我们看的还没有啊。而且呢，在将来大灾难中呢，还出现假先知是吧？这显然是一个这个集合历代各种异端和反对神的道理于一身的人物哈。这个我们一直是等着瞧呢，是吧？过去有人说是萨达姆啊，有的人说是个，这个那个的，做许多推测。但是这些，我们不做这个推测。但是如果敌基督显出来的时候，那是我们肯定是会认识到的，是吧？那这个说，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这是代表一切异端的人，是吧？许多异端里边都有自称先知的人，大家知道吗？是吧？好多异端里边都有。你比如说像东方闪电。东方闪电这里边就有自称先知的人呢，是吧？那个创立人，甚至他还甚至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而且甚至还创造出一个假的女基督出来，是吧？你说荒唐不荒唐？荒唐。所以这些呢，都是被称为是自称为先知的假先知哈。所以主耶稣就责备着推拉教会呢，是容让了那些自称为先知的妇人，给他教导人的机会，而教会呢却不去抗拒他，也没有指出他的错谬来，是吧？或者是为着息事宁人，就让他专权。这个我们今天的教会也要特别注意的，是吧？比如说你教会中来一个人。或者你在聘请牧师、传道人的时候，千万千万注意，是吧？那个，如果他讲的道理不对，千万不要容让他讲，是吧？如果你要容让，为了人的面子，为了什么的缘故，你就让他讲那些错谬的道理，那危害那就大去了，那一定会给教会带来亏损、带来分裂的。还有现在的教会。是有一种危险的，你比如说，你一个原本在社会上，很出风头的一个人物，一旦信主了，那么大家就争先恐后的请他来，做见证，或者领大聚会，用以号召会众，号召这个听众啊。你比如说一个电影明星啊，这个信主了啊，就不得了了，然后就把他。你看到没有？就有的就把他安立这位长老了，安立为传道人了。他什么神学教育都没有，神学培训都没有的。然后就一下子就给他封为教会的那牧职了。然后就让他讲到，你看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啊？是吧？真的很危险的。 是吧？因为这些人刚信主不久，他灵性虽然他有热心，但灵性是很幼稚的，然后在真道上根基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读过神学。一旦经过人的那种的抬举啊，那种的称誉啊，很快他就陷入到那种的骄傲自欺的那种网络中，是吧？所以这些这样的，实际不是说是什么他了，是吧？你反倒是毁了他了，是吧？本来他是这个纯真归主的，是吧？热心敬虔的，但是因着你的追捧，是吧？用现在的话来讲，追星，是吧？使得他很快的就飘飘然就走入歧途了。那后来慢慢他不但说没有建立教会，反倒给教会带来祸害，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吧？然后我们看到主的警告，哈。说，我曾悔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看呐，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党类原为是儿女啊，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便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是吧？所以这里呢，就让我们看的是，就那个自称先知的耶洗别啊，主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的，就是原来在旧约我们看啊，但是呢，因为那时候是借着先知去提醒他的，以利亚是吧？但是呢，他死不悔改是吧？所以呢，主就警告他必须要受惩罚的。所以从这两节经文里边呢，我们看到有三种人要受惩罚，一种呢是耶洗别，这耶洗别就是代表传异端的。和在教会中凭己意专横行事的，占据了基督为元首地位的人，这些人要受到惩罚的，是吧？这个我们可以在现代教会中比哈。还有一个是与耶洗别行淫的人，这意思是指那些容让异端，甚至赞助他们工作，与他们狼狈为奸的人，是吧？你比如说有的教会是吧？那个有那个心术不正的人。是吧？根本就没有生命的人，是吧？就把这些人引进来，然后呢，和他们狼狈为奸，是吧？来掌管教会，这就教会就完了，就被他们毁了，是吧？第三点呢，就耶洗别的党类，这党类呢，原文也叫儿女，是吧？就代表那些不但附和这个异端的教训，并且是做了他门徒的人，是吧？这几种都要受到主的惩治的。那么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是察看人肺腑心肠的，所以这句话就暗示了耶洗别所传的，就是那种撒旦深奥之力，为一般人所难明辨的，却要在鉴察人肺腑心肠的主面前受审判的。你比如说现在在网上流传的有些像东方闪电拍的一些片子，哇，你看着挺好的，好多弟兄姊妹就是。那分辨不出来，还觉得挺好的。但是你知道东方闪电是什么东西啊？那是摧毁教会的。这我以后有时间再讲。今天我们时间，我就是以它做个例子，是吧？但是将来这些都是在检察人肺腑心肠的主面前受审判的，是吧？所以圣经呢，对于信徒对待这个弟兄姊妹和对待异端的教训是有分别的。你比如说，对待弟兄姊妹，有些是受了蒙蔽的哈，那么我们对他们呢，也是要彼此相爱的，互相包容的。但是对待那些异端和不服真理的人，比如说你要爱他，你要劝诫他，他不服，是吧？他还仍然坚持呢，那这样的话，你要和他分开，不要和他，甚至保罗说都不要和他交往，是吧？把他们交给撒旦，是吧？所以保罗就是这样教导的，啊。甚至保罗都斥责他们是犬类，是作恶的，所以我们要效法保罗的榜样哈。最后的第六点呢，主就这是主的位面哈。这里说，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你看到没有？这里还是有分别的，就是在虽然推亚推拉教会是很不好的一个教会，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些人，他们呢不顺从耶洗别的教训的， 却又不懂得分辨，也许比如所讲的那些，就是不能够分辨的，是吧？对这些人呢，主耶稣说：“我不将别人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是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就说他的这里还是分别出来，就虽然推拉教会有耶喜别当权，信仰堕落腐化，但其中呢仍然有少数的真信徒哈。他们就是信赖主的心是真纯真纯的。对待这些人呢，主耶稣还是把他分别来对待的，是吧？但是呢，在这里勉励他们持守你们已有的真道，是吧？如果要是能够脱离呢，还是要脱离最后，有主的应许哈。那么这里讲的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是吧？你看在这里讲到，即便这样教会里边还有持守真道的，是吧？还是维持着圣洁圣过的见证的啊？那么这些人虽然在教会里边没有地位、没有权柄，但是神要借着就是说，在要他们是在这个毫无地位、权力的情况下，仍然是向神尽忠的，是吧？那么这样的人呢，将来呢，主还是会赏赐他的，因为将来他在神的国中要掌权的。就是说，在现今这个时代，那么这个他完全没有地位、没有权柄的这种的情形里边，他受到各种恶劣环境的压迫中，他仍然还能够为主尽忠到底，啊，听从主的命令到底，这不容易啊，这不容易啊。但是呢，虽然说他也在这种的情况下也很难过，是吧？但是他们被主称为是得胜者的，那这个也是他对他们的操练，他们可以学习，学习，然后将来呢可以在神的国中和他一同掌权的，是吧？最后呢也讲到神要将晨星赐给他们，是吧？这里就是讲到实际上说，主不但赐给他们权柄，还要把晨星赐给他们。我们知道晨星都是在夜最深、最黑的时候，是吧？就是黎明前的黑暗呢，是吧？天将亮的时候出现的。过去我下乡农村的时候，那是启明星，就是晨星是最亮的哈。你只有在深夜中，过去我们在农村的这个打更的时候哈，你能够看得见的，是吧？那么推拉教会呢，可以说是教会最黑暗的时代，就中世纪的时候。能在那个时候，你来警醒，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晨星的赏赐哈。那么晨星在启示录22章16节是指这个主耶稣自己哈。那么这里就实际上就说得胜者可以得着晨星为赏赐，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要成为他们的份，是吧？是他们的满足，是吧？好，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吧。已经时间到了，到了是吧？已经49分了，最后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哈。好，和大家分享的这些还有10分钟，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分享哈。像上次我们讨论的很热烈，
你好，那个林牧师，
哎，
我现在在中国大陆，可能跟您有时差，现在是星期天早上的12点，我们这
对，
边刚刚参加完教会的敬拜，完了我来听您的这个课，
您是哪一位？介绍一下自己。
我不是您教会的成员，我在中国，
OK，好。
然后。我就是最近，因为上个星期您去于洪杰牧师的一篇正道嘛，我也听了，就是走出人生的困境，就是讲的挺好的哈。完了里头提到了一些我心中也是一些问题，包括以色列， 他有几寸硬心的，然后是那个问题，我您也讲到了，就挺好的。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呢，是情况可能因为中国的宗教基督教历史比美国要短一点，所以，撒旦他握在全世界，就全世界都握在撒旦手下。在中国的这种，因为撒旦迷惑普天下嘛，他在中国进行迷惑的方式，可能不见得是通过宗教，可能是通过一种文化。你比如说，您刚才提到这个女神，那么在中国的女神倒不见得天主教没那么大势力，但每个女神可能每个家的这个女性就有可能是一个女神，尤其是说中国就是特传统的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么现在呢，中国为了提高这种生育率，因为人口在下降。他有一个法律哦，就是说私生子也可以上户口。就现在你是的孩子，我不需要你有没有结婚证，不管，就是为了提高生育率，你就是私生子，你随便生。这个法律，这是已经形成法律了。所以说，我现在倒谈的不是个宗教问题，我的意思是咋的？他现在就像启示录12章说的，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他就是气愤愤的，他就说。甚至于说巴黎的那个奥运会的那种扭曲的那种东西，就是说，撒旦已经疯了。他现在除了宗教，他还有文化，他还有法律，他各个方面都在扭曲。就是，就包
是
括
的，
也我咱们中国又是说，哎，你要孝顺呀。甚至于说，你他让你不信耶稣，你也得顺从他。就是我这是我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哦，就是，
对，这我很理解，
那么，的确，圣经说在主里要孝敬父母，但是是在主里，他又不在主里，完了，他这个时候就跟狗闻哥一样，给你扣个帽子，说你不孝顺。
没错。
就是，尤其是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他在不孕不育的前提下，为了孝敬家里的这个女神、这个母亲，就是不孝有憨，无后为大这种传统的一种错误的这种东西，就妥协这样一个法律。其实根本不是一夫一妻制，他其实很多私生子的在中国大陆，你应该知道的。那就是说，不光是宗教，就撒旦已经全方位都已经破坏了。
是的，这都是末世现象了。我们实际前面讲启示录，你没有听到过啊？我们讲了许多这个末世时候的现象，这些都是已经是不足为怪了，是吧？因为这越是到他也知道自己，这个撒旦知道自己灭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当然他就是使尽浑身解数，是吧？那什么东西，这末世无奇不有，可以说是你看什么都是不足为怪了。但是我们
我懂。
圣经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的东西，不管是这些东西啊，背后都主使都是撒旦啊。好，谢谢你提出这些问题，然后你这个做出的这些分辨哈，我看到这个那个邱医师了，你们回来了哈，你们这次去意大利还是感受多多吧。你这没有开话筒，开没开开？有没有开开？
是我这一次去意大利，我们如果说知道今年是喜年的话，大概不会去了，因为喜年通常
正
人
好
很
赶
多
上了
嘛，
是吧？
喜年通常他们人数会增加30%，就游客。那
啊。
我们主要去不是因为喜年去的，因为喜年他们基本上跟圣经的教导也不一样，对不对？
是，
他们喜年就是朝圣，那刚开始是一次是100年一次吧，后来觉得说有人一辈子也没有办法去朝圣，他们就最后改成25次。
那他给了一个。
那当然我们就因为已经定了，所以我们就去了。那我是觉得我们这次最主要其实应该就是人文漫游吧，就去看看这些文艺复兴时代的这些画家他们的一些作品，那当然就也去看了很多的教堂，也去这个是那个梵蒂冈，那去进去教堂，一进去的时候
夺回地图的。
进去的时候感
地
觉
方
上
是。
很雄伟，觉得他们的作品真的很伟大，但是仔细看的时候，许多东西就是像刚刚牧师讲的，就是这些圣物啊，这些圣徒啊，这些跟你圣经上我们所了解的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意大利是天主教国家嘛，
对对对，而且发现他们教堂真的很多死人，
是，那
他们
都是
放了
中
很
世
多
纪，
很多圣徒的尸体放，真的
对，
是放在我们这教会是，我们讲我们是什么？活的死人嘛，我们这教会很多，但是他们是真的是死人，他们原来我以为他们只是那个石棺，只是说这个做的一个 cast 的样子，结果真的是人的尸体是在里头的，
对。
所以发觉他们教会真的很多的尸体。那
嗯，
很多生物，所以我就当做是参观旅游这样的
对，当
方
然，
式来看，然后最主要就是看到这个那个《The Last Supper》，就是达芬奇的作品，那个是很震撼的，就是他描述这个耶稣讲到这个有人要出卖
卖
他
不
的
了。
那一刻，他把每一个门徒心中的感受心中的情绪表达在他的画中，所以你从画的每一个人的表情，你可以认识这个人是谁，哪一个是犹大，所以那个画是很震撼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是那个教宗就已经走了嘛，所以他们还没有选出新的教宗。他本来是看，原来说可能看不到这个 Sistine Chapel 就是西斯汀教堂，因为他们是在
对，
那里做
他们在那
选
开
教
会
宗的嘛。
选教
那
皇。
对，后来我们在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就教宗选出来，所以他就开放了。所以有机会进去看，
那可
当
以
然，
进去看啊，
对，那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那也
对
是
对，
很伟大，但是就很
对，
多也是。比如说有圣母升天啊，这些当然也不是很合理的地方，那当然当做
宗教艺术，
宗教艺术，对，
对，
当做作品来看待。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他们要从这个作品来表达，如果说当时的人类一般民众不能读圣经，用作品来表达也是可以，但是有一些图片就让人民会误会，而且我不晓得当初这种东西大概不会开放给一般民众看的，这是教皇，就教宗居住的地方嘛，所以也是觉得说他们花了很多心血、很多
对，
人力、很多心思，就当做是艺术品来看，那
是，
就是这样，没有特别宗教的感受，这样。
对，我们是把它放在中世纪的那个背景中去看，
对，对，但是
实
许
际
多，
上，米
许
开
多，
朗基罗也好，达芬奇也好，他们
嗯，
都是当时都是蛮虔诚的天主教。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很多的
他
作
们还
品，
是蛮了解圣经的，他们。
对，对，但是他们很多反映在刚刚李牧
不
师
是吗？
就是
一会
天主
儿
教
就
他们
在
信仰
一
的这
次
些
发
东
抖，
西，像
对。
圣人啊、圣物啊、这些圣母玛利亚这等等这些，就表达在他们的作品上面。这跟我们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那个米开朗基罗那末日的审判，那个离基督、离上帝最近的是玛利亚，
是啊，是啊，
最醒目的穿着蓝色的那个外衣的。哎呀，有时间再多听你分享啊！我想你们这次去一定是故事多多，以后
还有
有。
天井上一幅画，就是神跟亚当之间手指之间有一个距离，
对。
这个是什么意思？就很令人令人
这算天赋奖，
这是生命的碰撞，生命的接触。
他算天赋奖，哦，他是先天做，不是，他也是进步奖。
好，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今天时间有一点过哈。我相信大家问题还是蛮多的，只不过是觉得时间又到了，大家有点不好意思提出来了。 因为啊，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呢，有许多是要有教会历史的知识才知道，才理解，才更容易理解这些书信啊。那后边我会再讲撒迪教会和这个推亚推拉教会，不是那个菲拉铁菲教会，还有老底嘉教会，这都是关系到和我们近现代的教会都是联系在一起的。那这样呢，我们就会有更深的领会和理解哈。
李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啊，
啊，
就是，刚才李牧师已经讲得很清楚，当时推啊推拉的情况。那现在我们看看，我们当然我们现在不是中世纪了，但
哎，
是很多东西呢很类似。我不知道，比如说现在，我们大家都是要传福音嘛，那很多的教会呢就利用，比如说理财讲座啊。教太极拳呢，或者是就是各样的所谓的世俗的市面上的一些东西，来招聚更多的人。那我们也常常说，因为今天有这个某某人的这个，就是刚才我说所谓的理财讲座啊，或者是健康讲座，或者是什么东西，就约了好多的。所谓的福音朋友带他来，
对，
那
没
你
关
们
系。
觉得像这样的东西，怎么就是因为还算蛮普遍的，那跟这个会不会就是越来就是越这个所谓的廉洁世俗化了呢？
当然，这个呢，也是的，有些这个我们都很了解了。有些，特别是在我们北美的这种的教会文化中，有些人呢是把这个作为吸引人的一个点，那这个呢，我觉得对于新人的吸引力或者吸引他们来教会呢，这可以作为一个途径或者一个手段，也可以。但是呢，可千万不要靠这些，千万不要靠这些。那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在神的话语，在这个
哦，那
以
我
这个
是也
为根基来建
哦，
立他们你把他如果引到教会中来，如果神的话语教导跟不上的话，他还会走人，还会流失的，是吧？
这是挂鞋，
所以
你们
不要
就是
依
我
赖
们本。
这些，那你把它作为一种策略、手段、途径，还可以。但是呢，就是不要依赖这些最主要还是在神的话语上建立，还是要让他得着生命，这是最重要的。
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哦，就是这些7个教会在地理位置上，他们就是在就是小亚细亚差不多就是很近的地方。那我们已经讲了以弗所教会啦、斯米拿教会，还有别加盟，现在讲到推亚推拉。他们有没有时间的关系、历史的关系？换句话说，以弗所教会，他们就是比较早一点的，因为他们原来，就是对恶人也不容忍，也没有是就是非常坚守神的道。那现在呢，就是慢慢的看来到这个推呀推拉，已经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廉洁世俗化，是不是他这个？因为就是约翰写的这个7个，他有没有时间性？有没有时间的代表？
有许多的解经家是把这个把这七个教会分为教会历史上的七个阶段，你比如说像以弗所教会是代表初期的教会，施美拿教会是代表大逼迫期间的教会，然后像那个别加摩教会代表的是君士坦丁之后成为国教的那时候那个教会情况，然后今天我们讲的推亚推拉教会是代表的中世纪。然后后边的像撒迪啊，像菲拉铁菲啊，都是弟兄运动等等等等的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也不绝对，它可以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呢，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时代，这七种教会的形态都有的，都是并存的它有一定的代表性。你比如说我今天讲的这个代表中世纪，这是有这个代表性的，但是说它对比我们今天的教会，不也还是有吗？ 是吧？所以那个不能把它固定在，所以我完全是，放在一个宏观的来看的。我一方面点出它是代表哪一个时期的教会，一方面呢，就是可以说是就是我们现代教会对比我们现代的教会的话，各种情况都是并存的。所以我们应该这么理解：我们既要历史的把它放在历史的背景去看，也要放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是吧？因为这个是，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不仅仅是对那个时代的教会讲的，对我们今天的时代一样的哈。刚才这位大陆的这位姊妹哈，她讲的时候，我看她留言说，能不能讲一讲欧洲的穆斯林话？这个题目太大了哈，以后有时间我再来讲。这个三言两语说不清的，这个题目真的很大，是吧？过去我也实际曾经也是讲过这个专题的哈。那我想今天时间也到了，我只好是放在这里了，对不起啊。那么以后有机会有时间的话，我再给大家做一点讲解哈。是欧洲现在是穆斯林化，特别是英国。这个龙头老大英国实在是太令人担忧了啊！英国、德国，所以这个以后有时间再讲吧。今天我想不要拖大家时间，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吧？
好的，那我们来做个祷告。
好。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借着李牧师的口为我们做了这么详细的解释。主啊，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看见在这样的黑暗的世代里头，虽然有许多的恶人，有许多不讨神喜悦的，但是你也鼓励那些倾心爱主的人，哦，在主里面，主还是赏赐他们。
是的，
主啊，这就让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更多的来读神的话语，
阿门。
更多的听牧师的教导，以至于我们对你有更多的认识，
阿门。
以至于在这样的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仍然能够谦卑的、清新的、忠心的、圣洁的来追求主。
阿
来
门。
跟随主，主啊，虽然是我们软弱，但是主，你紧紧的来抓紧我们，
是
让
的，
我们不迷失，让我们不走错路，以至于我们跌倒。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就是那个晨星，照亮黑暗的世代，让我们借着光，一直的跟随主，一直的向前走。以至于我们到见你面的那一天，主啊，帮助我们每天怎么样警醒度日，每天怎么样的来到神的面前，跟主亲近。
阿门，
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
阿门。
门，阿门。